主耶稣为何故受苦害，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为了我舍性命，偿罪债。哦，恨主，你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我怎能再轻轻？献全身，并全心为你。阿门。
弟兄姊妹，请坐。感谢主啊！听我这声音不太对啊，今天歌儿唱不上去了。这个感冒，我今天从1月份到现在感冒还没有好，所以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向神。通过身体的软弱给我很多的提醒，进入到四月份就是主耶稣走向各个他的这一月。四月份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受难节，受难日，我们称受难节。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日，我们称为复活节，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啊、这个节日比圣诞节要重要的多。复活节，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受他同袍的羞辱，受法利赛人文士的讥笑，他在外邦人的手下像被宰杀的羔羊默默无声，被带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当那枪刺透他的肋骨的时候，血和水流出来，耶稣说了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我常常想这句话的含义，赦免他们，就说明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赦免，我们也都需要上帝的怜悯。那么在四月份我们的讲题就要有个改变啊，我在讲创世纪今年，但是四月份我们这一个月我们都要讲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他是为我们破碎身体舍弃生命，让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的主，所以我们要思想他。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请赴耶稣的宴席。那么我们知道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讲了两个比喻，耶稣总共讲了七个比喻，很多的比喻啊。那么这两个比喻好像特别，第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14章看到的大宴席的比喻，这个很著名的比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看到的啊，十个童女的比喻。这两个比喻讲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天国降临，你有没有份？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们信主信了好多年，如果有天天国来了跟我们没关系，那我们信的不就是枉然吗？对不对？有的时候我思想我会有一种恐惧啊，希望上帝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悔改，但是如果时间就没有了呢，耶稣就来了呢我觉得，所以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悔改，每时每刻都要认罪，都要认罪。那今天牧师分享的题目是请赴耶稣的宴席。弟兄姊妹，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常常的开 party 请客吃饭，那我们年轻人喜欢撸串啊，我们教会有撸串水平最高的几个人，我都吃过，那个串比所有的那个外边卖的都好，因为那个串里边有爱心啊，你知道吗？你到餐馆去，老板为了赚钱；你到弟兄姊妹家，那是要表现基督的爱，表现基督的爱。所以我很喜欢别人请我吃饭， 哎，请我吃饭的举过手，举一举，有多少人请过我吃饭？不多耶。我请过你们吃饭的举手，到我家去过的举手，我比你们多耶。我请你们吃饭来，你们来了就很给面子，懂吗？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比喻很特别，我们先把这经文读一遍，很特别，啊，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个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到牧师家吃饭的人有福了，你们。然后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呢，耶稣讲了个比喻，大摆宴席，摆了个大宴席，请了许多的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呢，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一看，请你准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这段经文可能我们读完就基本就懂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在美国嘛，都是留学在美国的，我们对圣经也都很熟悉，都很熟悉。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像一个盛大的宴席，盛大的宴席。那么耶稣慷慨地邀请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来参加他的宴席，可是呢，很多的人拒绝，拒绝都是有借口的。这里面有三个借口。第一个，他要买一块地，他说我要去看一看。第二，他说买五对牛，我要去试一试。第三个，我娶了个妻啊，我要孝，不是孝敬啊，我要怎么说？我要跟我的妻子在一起啊，不分开啊，不分开。那么三个都有他们的借口，但是三个人的后果都是失去了这个宴席的机会。你要记住，这个宴席可不是其他的宴席，这个宴席代表着最后在天国里边那个未来的弥赛亚大宴席。那个宴席决定我们与神是否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为这些拒绝赴宴的人感觉到惋惜。弟兄姊妹，我们也同时感到我们能够被邀请，我们感到幸运。请问，如果总统邀请你吃饭，你会怎么样？首先你感觉到，哇，你很荣耀，总统请我吃饭，不管是川普也好，还是奥巴马也好，还是布什总统也好啊，克林顿，大家对他有一些批评，可是他请你吃饭，你还是会去的，对不对？你会不去吗？说克林顿，柯先生，我要买牛，看牛去。他就可能他读不懂你什么意思。能够被别人请吃饭是一种荣幸，能够被上帝请吃饭是一种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的四个福音书中还有一卷福音谈到了大宴席的比喻。那么这段福音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22章。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2章，可能我们对路加福音的第14章这个人我们有更多的认识。哎，我没到这儿呢，我刚开始怎么就到4了呢？ 放投影的人请听我说话，现在放第一。好，谢谢。耶稣在马太福音说，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话，说天国好比一个王。那我们现在明白了，摆设宴席的主人是谁呢？马太福音更清楚说，那是一个王。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天国的君王。那这个王请你吃饭，这个本身的意义就不一样。你生活的一个国度里边，如果你被那个君王请你吃饭，说明你被重视。如果你生活在上帝的国度里边，上帝请你吃饭，你还敢不去？你还敢迟到？你还好意思推脱？那这个人是极其没有礼貌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位请我们吃饭的人是谁，我们才知道这个宴席的那个规格有多高，规格有多高。马太福音说，当宴席准备好的时候，他打发仆人去通知那些赴宴的人，说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宴。你听到这个各样都齐备，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宴，这是国宴级的水平啊。国宴级先来什么沙拉，对吧，然后红酒然后这个主菜，不管是牛排啊，我想什么都有了，你想吃什么都有鱼子酱，只要好吃的你就去想吧什么都有。然后后边还有什么甜点，对不对然后最后还有茶点。哇，这套下来每个两小时是吃不完的。哇，你知道吗，能被请去吃饭的人应该感觉到喜乐。我在美国，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那时候单身刚来到美国一到周末，那个时候啊，礼拜天还好可以去教会，一到礼拜六就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你知道吗。那礼拜六我就特别希望有人请我吃饭电话一响赶紧接结果好像接了好几个也不是请我吃饭。有人问我，你今天去哪儿吃饭我说我还不知道，他说我也不知道。你会看到有一群人都在等待着别人请客别人请客。我的 roommate 叫张朗朗，我们俩都姓张，张伯利的 roommate 叫张朗朗，张朗朗上网去查查，这人很有名爸爸更有名，爸爸叫张听，三点水加一个丁字，1951年开始就做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范曾的老师老板他的儿子叫张朗朗，是个作家。我们俩是 roommate， 朗朗坐牢坐了这个从16岁就坐牢，坐了20年，好像36岁四人帮粉碎被放出来20年心脏坏了，所以他住我的 roommate， 他提醒我晚上醒来到我门口听我的心脏跳不跳，因为他换了个假膜，叫什么瓣膜，他那跳跟乒乓球声音那么大，嘣嘣很响他如果不跳赶紧叫911你说我这个责任多大，我这 roommate 他心脏跳不跳得我管所以他在监狱里边呢20年就不会做饭，因为监狱都吃现成的嘛，但是没什么好吃的了，他说经常挨饿，从来不会让你做饭的他说，但是他在监狱里是每一两个月会吃一次红烧肉和那个大馒头，所以特别喜欢吃这个。为什么？就是有一次人家把他拉出去枪毙，他被判的是死刑没有立即执行，就随时执行。这死刑如果立即执行还挺舒服的，帮就完了，随时执行就成天在恐惧之中，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周恩来，他的爸爸找到了周恩来，那郭沫若就不找，郭沫若的儿子就跟他一个案子法国间谍案，他们从小学法语这批人，所以都变成法国间谍。然后呢郭沫若的儿子被枪毙了，他呢周恩来，因为他爸找到周恩来延安时期的老朋友，周恩来写了一个条，刀下留人，这四个字就没有枪毙他，但是死刑没有改判，因为谢福治那时是 公安部长，死刑没有改判，所以他就去把他拉到刑场。他说那枪一排呀、啊，他们十几个人站在那儿，他想完了，16岁，你知道吗？天天拼命学法语，想到法国留学，弄了个法国间谍。所以感谢主，咱们小时候啥语都不学，咱们就没这个危险，你知道吗？英语也不会，啊，法语更不会，啊，什么，挺好，啊，没有文化的人就比较安全。结果呢，枪响了，他看到一个一个的倒下去，血崩他一身，他没死，他以为他复活了呢。后来才明白，这叫陪绑。枪毙人的时候，把他每次都拉去陪绑。刚开始害怕，后来就不害怕了，就每次都等待着枪毙人，因为陪绑回来会有一顿红烧肉和两个大馒头。你说人，所以我听他的故事，我都会流泪。弟兄姊妹，人生有多少苦难呢？我们今天能够健康的活着，感谢主吧。对不对？你还活在美国，你感谢主吧。你从台湾来，你感谢主吧。你感谢国民党吧，没这样对你。你知道吗？我每天听着瓣膜，这个人就从不做饭，天天吃我做的饭。他吃的还挺挑。一二三四五吃五天，他就说礼拜六我不吃你的饭。我要出去吃。所以他比我主动。他比我主动。我就等待着别人请我，他是主动打电话说你们家今天吃什么，所以他每个礼拜六都会有饭吃，打电话给方励芝啊、刘碧燕啊、苏小康啊，他还热打，人家的太太来了都很会做饭，尤其刘碧燕、太太朱红大姐饭做的真好、真好。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俩住 roommate， 你知道吗？他一人家说来我们家吃饭，说把伯利也带着吧，你看你说我虽然不说，人家知道，人家请，不可能请他一个，我两个单身。每次吃饭的时候，三四个小时，很多的学习，听他们讲他们的人生，听他们讲他们对美国的想法，对中国的想法，对民主的思考，对宗教的思考，很多的得着和学习啊。所以能够被请客是一件高兴的事，对不对？你想，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王是什么样的宴席呢？路加福音是一种大宴席，非常大的大宴席，绝对不是几个人，是相当多的人，多少圣经没有说，但是马太福音就讲得特别的清楚了。马太福音说这个宴席是给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哇，这就更具体了。一个娶亲的宴席叫什么？叫婚宴，或者我们叫它喜宴。这种宴席被邀请，啊，是一种荣幸，是表明你跟主人的关系就不一般，你才能够被邀请。你想，这个君王的儿子结婚，王子结婚，请你来吃饭，什么人能够被请呢？一定是跟他们有关系的人嘛，对不对？这次川普就职典礼请了1000个人吃晚饭，你知道吗？他就没请我。我其实就在华盛顿，我参加完音乐会，我一个朋友说我吃饭去了。哎，我说你怎么拿到请帖的？他说我告诉你，中国人就我一个，这是我哥们儿好朋友。哎，我说你怎么？他说我的智库是共和党的智库，所以我才知道他们也是。共和党人被请的多，当然我也不是民主党，我是无党派，所以呢没请，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哎呀，觉得他怎么就能吃晚宴呢？我只参加了音乐会就完了，回去自己吃披萨去了，怎么想怎么心里不是滋味。那第二天问他吃什么了，他说哎呀，那不用说了，真的好，真的好，不跟你讲，我知道不怎么好。美国能请你吃什么呢？我参加过这个美国总统的早餐会，没什么吃的，但是仪式很了不起。你参加的仪式，你就觉得不一样。我们看到摆设宴席的主人，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君王。 那我们知道在整个的福音书中语义告诉我们说，这个君王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就天国的君王。我们刚才唱诗歌，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这个君王就是耶稣。耶稣邀请什么人来吃呢？我们看第二点，我们看耶稣邀请的人，先邀请的人，先被邀请赴宴的人呢，是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圣经是这样说的，这段经文，耶稣摆宴席的时候，样样都齐备了，请他们。那么到了坐席的时候啊，到了坐席的时候啊，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不是一个人啊，很多人啊，众人，我讲过众简体字是几啊，几个人，三个人，所以我是生养众多，最少生仨啊。众人异口同声，你看这个众人也是三个人，这三个人是代表三类人，代表三类人。众人异口同声的说，推辞，头一个是这样说的，我买了一块地，我必须去看一看啊，我买了一块地，我必须去看一看。那么又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这里边都有个请你准我辞了啊。第一个买一块地，请你准我辞了。第二个买了五对牛，请你准我辞了。那么第三个呢，连请你准我辞了都省了，说我刚娶了妻，所以我不去。你看到没？你听这口气，你觉得这个人很不懂礼貌，对不对？非常不懂礼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很多的人也是拒绝上帝的救恩，来到教会来看一看，来到教会来看一看，信了主了啊，信了主了，觉得我信了就可以了啊。一会儿你听完好像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你需要成长，必须需要成长。我看到这第一个人买了一块地，他去看一看，你觉得他这个理由充分吗？买一块地没有看就买了，买完再去看。我们这里边有很多做中介的 agents 的弟兄姊妹，你会，你的客人买房子会不看就买吗？对不对？没有的，不会的，一定是看好了，喜欢了，然后呢又跟人讨价还价，搞来搞去，对不对？最后才把它买下来。怎么可能说，哎，我没有看我就买了呢？买了呢，就所以这个理由不充分。第二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这也不是一个理由。没有人买牛不试就买的，你万一买一个瘸牛怎么办？买个瞎牛怎么办啊？当然你可有可能买到犟牛，那你没有办法，牛是很犟的，你知道吗？所以买牛，买五对牛没有试他就买了，你知道他说这话的人是什么人知道吗？犹太人。犹太人是最会做生意的，犹太人怎么可能，哎，我这么傻，我买东西都不看都不去试。所以那犹太人可能是世界最穷的人，我们知道犹太人世界最富有的人，是因为他们特别的会做生意啊，他们的眼光在生意场上非常的不一般，非常不一般。那么第三个人呢，把这个请我辞了也省了，他理直气壮的说，我才娶了妻不能去啊。他说他才娶了妻，不是说那个婚礼那天或者是那个喜宴那天他娶妻，他已经娶了，可能在蜜月中，所以叫我才娶了妻，对不对？可是蜜月中君王请你吃饭，带你妻子去，多好的事啊，带着妻子去，那还可以显摆显摆，说你看王请我吃饭，没嫁错人吧，对不对？你看这多好的机会，你就可以带妻子一同去嘛，没有去。那我们看到这里边这三种类型的人代表什么呢？耶稣讲这三种人，他说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迟。那么这个众人，这里边有三种人，我刚才讲三类人的代表。第一类人，一块地，地代表着什么呢？地代表着投资， 地代表着得地为业。以色列人非常懂得土地的珍贵，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土地，他们过去在埃及地啊被人奴役，终于耶和华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啊，过红海，然后走旷野，最后到达迦南美地。到达迦南美地，神说我将这块地赐给你以及你的后裔，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以色列人才拿到了那块地。当然我们知道这块地现在小多了，那这块小的12个支派，每个支派分好一块，所以他们每个地传给谁呢？传给自己的孩子，传给自己的孩子。这个土地象征着人的投资，人的投资很重要的一个投资。我们今天来到美国不也是如此吗？弟兄姊妹，来到美国我们总想买房子嘛，对不对？没有房子就没有安全感。那我们也有买地的啊，我们王树民就买了50亩地，对吧？我给你说出来了，买完后悔了又卖了啊。所以买地是高兴的事儿，尤其我们中国从农村来的，那有一块地，哇，一听说买，哇，多大地？50个 acre， 500-600个中国的亩，哎呀，想都太多的地了。有土地就有安全感啊，有土地就有安全感，连死都有地儿埋，你知道吗？没土地真的就是不行。美国就要有土地。我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是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然后跟一个牧师，不是牧师，原来也是神学生，现在姓王牧师。我们俩去一个菲律宾的姐妹家里去聚会，吃完饭了，姐妹们在上面唱歌跳舞的玩，我们两个在下边读书，啊，一个 basement， 连窗子都没有，但是这个 basement 装扮的非常的干净，这个菲律宾的姐妹很干净。那我们就拿起书来，在那里一边读一边说：“哎呀，有一天咱们有这么一个 basement 就好了，意思那个 basement 属于我们的就好了。那时候我们都在租房子嘛，对不对？哇，就这么大的一点要求，那现在 basement 我们连房子都有了，对不对？那我们有了房子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有一种满足感，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安身立命了。”可以生儿育女了。现在你看很多没结婚的先买房子啊，你看买大的就是意思要多生几个，嗯，懂吧？所以我一看到买大的我就高兴，大点买5-6个房间都给它生满了，那才行，对不对？得地为业真的是一件怪高兴的事情啊！啊，我们到温哥华，我一个朋友一个房子10000多尺，不是地啊，我们现在在这地10000尺都挺大了，人家房子10000多尺，那挺吓人的。住在他家，早上我儿子就丢了，找不着，他也找不到我们，我们也找不到他。他在几层也不知道，上不来我们也下不去，那都电梯呀、啊。然后那电梯还都有密码，什么指纹，你上不去下不来的，惨的。后来我们就通过广播 ，Where are your area？ 他说：“哦，那 basement 没 basement， 他说没有窗子 ，no window。”我们说 basement 没有 window 的，哦，主人就摁电梯，我们下去把它拽回来。你说住这么大房子，哇，好啊，在北温，看着整个温哥华的灯光。所以你看到人期待什么？人期待土地，土地。那么第二个，牛又代表什么呢？牛是农民的生财工具，它是用来耕地养生，当然也用来赚钱的。我们知道，所以牛代表着我们的技能，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事业，牛代表着这些。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人，他说我有5对牛，挺有钱了。那时候那有5对牛不错了，你现在有5个拖拉机，你看看你多少地才有5个拖拉机啊？你有5对牛就说明你耕地挺多。所以这个事业也会影响到我们来赴耶稣的宴席。金钱第一个投资会影响我们赴耶稣的宴席，那么事业也会。那娶妻代表什么呢？娶妻代表着婚姻、家庭或者感情啊，或者感情。我们很多的人，我们有了家庭了，我们就忘记神了。我们没有想到说这个家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家啊。我们来到教会， 很多人单身，哇，在教会找到了女朋友，人就不见了，把那女朋友拉没了，你知道吧，也不来了。那这个就是第三种人，第三类的人，对不对？那我们有的姐妹也是来到教会单身，哇，看一个弟兄又爱主又会带敬拜啊，还会打鼓，对不对？我没说你们啊，不要对号入座啊。那天我讲了一个司琴的，有人就对号入座给我打电话，这个牧师讲到千万别对号入座，如果你真的觉得像你，你就该悔改，对不对？哇，遇到一个弟兄拉走了，不来了啊，去世界游玩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好像与天国不能兼容，看到没有？你如果想得到天国的福气，上帝的福分，耶稣的救恩，你就该放下世界的一些东西。啊，你说为什么不能都有呢？都有呢？为什么不能两者兼得呢？鱼和熊掌我都要。为什么我一定要选择一样呢？为什么到天国不还要付代价？福音不是白白给的吗？对不对？为什么我买了牛就不能去宴席呢？这个要问自己，是你自己推却的，不是上帝没有给你。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今生和永生中啊，人需要有一点点的舍弃。比如说礼拜天做礼拜，一个礼拜就一次，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保证说每个礼拜我们都早早的到教堂来敬拜神吗？我们能保证吗？我们能保证我们说，哎，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不影响主日来敬拜我的上帝，不管在哪间教会。因为你来教会不是来敬拜这个教堂，也不是敬拜这个传道人，你是敬拜那位上帝，不容易的。那我从信主到现在，我就没有一个礼拜离开过教会，哪管我外出也是在教会。当然你说你是传道人，可是你呢，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来到美国洛杉矶还连工作都没有，不是不需要工作，很多时间有的是，都不知道如果，可是礼拜天还是睡懒觉嘛。来到教会也是姗姗来迟啊，对不对？容易吗？福音是白白给的，没有错。可是当我们得到福音，我们是不是心甘乐意的来付上我们自己做代价呢？其实你知道，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啊，耶稣讲完这一段又讲得更严厉的，然后就许多人跟耶稣同行。耶稣看到他们，他说，主，我要做你门徒。耶稣说，好啊，你们爱我要胜过爱弟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还有自己的生命。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你看耶稣在这里说的多严厉。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到一个少年官，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一个年轻人，哇，有钱帅啊，没有任何的缺点，好像完美无缺。又你看有钱一般都是年纪大一点才有点钱，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儿女说啃老族呢？因为他老了他有钱，所以就啃他，知道吗？因为我们年轻还得奋斗。那这个人很年轻就很有钱，然后呢又很口碑很好。耶稣说他来找耶稣要永生，他什么都有了，他唯独缺永生。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说很简单啊，诫命你晓得吗？十诫。他说我晓得，我都从小都遵守了。耶稣说你还有一样，卖掉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起来跟从我。做得到吗？他一听忧忧愁愁的就走了，他宁可不要救恩，他也要他的财富。所以鱼和熊掌好像真的是不能兼得呀，除非你把你的财富的主权交给上帝。你们，我今天早上我发了一个微信啊，你们看了吗？对，我发了一个，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发了一个洛克菲勒家族 他们中国的福仁医院是洛克菲勒家族建的，在中国是最著名的医学院，地是在王府井，北京人王府井最好的地方，现在是贵得不得了。那洛克菲勒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族的所有的产业不是我们的，是上帝的，我们只是代管者。”我觉得他这个就对了，这个就对了。我们的产业，我们的那块土地，上帝的，我们只是代管者。因为你想，你过了多少年就离开这世界了？说你100岁吧，90岁、80岁离开这世界，你还能管理吗？那你说我儿子管，你儿子也是代管者，因为他不能活到永远。他就是一段时日在这个世界上，他在教育他的儿子，他还是代管者，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持有这块土地。我们知道牛也是我们的技能，我们的求生的技巧和技能也是如此。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弟兄姊妹，如果上帝给你的恩赐你都用于做不该做的事你还是很聪明的，你可能越来离上帝越远。如果上帝给你的恩赐用于做上帝的事，你的智慧会越来越多，你的恩赐也会越来越大。因为恩赐是圣灵随着他的意思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是上帝的能力给你。所以很可惜那个少年官失去了。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这些中国来的移民，我们移民到美国，我们必须放弃很多中国的东西，否则你就不能够彻底的移民到美国，对不对？你必须，而且你一定，你像你现在你还能管理你国内的产业吗？当然现在好了，还有通讯设备，好多了，但是不容易，人不在就不太一样。你今天来到美国了，你成了美国公民，你必须放弃你中国很多的东西，你不放弃你还不行，就像天国似的，你如果不放弃你就进不去。比如说你申请美国公民，你在填表的时候人问你加入过共产党没有，还有纳粹，有这条没有？有吧，把共产党跟纳粹并列你加入没有啊？你说我要入美国公民，我还要交党费，那可能不行。不信就试一试。有一天教会有个老大爷找我，教会有没有交党费的地方？我说老弟兄，你信主没有啊？受洗没有啊？我受洗了。我说怎么糊涂交党费呢？在美国不能这么说，说了违法的，知道吗？你在这成立个党小组，你试一试，立刻给你赶回中国。你不信就试一试，所以你到一个新的国度，你必须丢掉旧的国度。在基督里的是新造的人，旧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明白？所以这个舍弃啊，很多的东西舍弃其实是好的，对不对？因为耶稣告诉人说，你们舍掉这个世界你就得到永生，对不对？你要永生就得舍掉很多的世界的东西你不能再我又要永生我又要世界。你说那我信了主了我就不去赚钱了？不是的，没有这样说。洛克菲勒比你有钱人家也信主，对不对？信主的比我们有钱的多了，比我们身体健康的也多了，比我们家庭幸福的也多了。那为什么呢？人懂得一个属灵的规律，就是凡事倚靠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讲到一个生命的诀窍，告诉你，你是求财富吗？没关系啊，可是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需用的都会加给你们，你们就是把上帝的事情摆在你生命的首位。弟兄姊妹，有一天你到永恒中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上帝摆在你的首位？这个就区别很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能够把生命的首位 放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的首位。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追求永恒的事，圣经告诉我这才是人生的真正的意义，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所以这个天国的宴席就是在永恒中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啊，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无条件。首先我讲了无条件，没有任何条件。按照犹太人的请客的方式，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 email， 更没有微信，那是靠什么？靠人去通知，送信去。哇，这个多庄重啊！你比如说现在张牧师请你吃饭，张牧师派儿子开车到你家，对不对？儿子去了，是我爸爸的请帖。哇，从 Corona 开到尔湾啊，那你好意思不来吗？人家那么远，儿子那么远开，我刚拿到驾照，你知道吗？还不认路呢，就开过来了。仆人，这个君王的仆人是一家一家的走，一户一户的敲门，一个一个的恭敬的献上自己的请帖。我的主人，请你去赴宴。我的主人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刚才马太福音说，他是王为儿子娶亲。哇，你那这种诚意你一定是答应了。因为犹太人有第二次的，当这个婚宴准备好的时候又派仆人去催你，实在不行就接你，没有车，没有汽车，有马，骑着马去接你，对不对？这第二次来了，你知道圣经记载着这些都是第二次他们说的话，因为样样都齐备了，他就告诉仆人，你再去把他们告诉他们来赴宴吧。所以仆人去了，哇，这三个人一个一个的推迟，第一个答应了，然后又不来了。我们知道这里边象征着犹太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撒的后裔，是啊雅各的后裔，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可是耶稣基督来了，他们却拒绝，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基督，他们拒绝弥赛亚的婚宴，他们天天盼望着弥赛亚，当真来了他们却不相信。所以我们知道这第二种人，先被邀请赴宴的人是以色列人。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再往下看第三点啊。第三点，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人没有来的时候啊，主人就大怒啊！仆人回来把人告诉主人，家主就动了怒。马太福音说的更严重，当那些仆人去请的时候都被杀了，你知道吗？还被杀了，不仅不来还把他们杀了，把他们杀了还丢到了旷野里边，丢到旷野里边。你说这个主人啊，气死，什么人啊啊，这么没礼貌，把我的仆人杀了。你说这个仆人代表谁啊？仆人的本身不重要，是代表他后边那个主人，那个主人是君王哦，请你来赴我儿子的婚宴，哇，我派了仆人来，你不来你还给杀了，找死，你不是吗？嗯，这真的是找死，活腻味了，你知道吗？这我觉得真是活腻味了。要我请我不用这样，我就去了，我肯定去。不用说君王请我吃饭，邻居请我吃饭我都去。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们学生团体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姐妹叫 Helen 啊，这个 Helen 每个礼拜六都请大家吃饭。当然我没有受洗之前，那我是每次都到的啊。后来我受洗了，他就不请了，他就请那些还没有受洗的人。后来我就告弟兄姊妹说，受洗了他就不请了，所以很多人就不受洗。你知道吗？哎呀，这个马来西亚的姐妹很会做菜啊，哎呀，见人热情啊，中文讲的也不那么地道，但是哎呦，那个马来西亚的国语特别亲切。我在医院里的时候有病，就她每个礼拜都来看我，每次都给我做吃的。你知道医生告她，张伯利不能吃盐， OK， 所有的饺子馄饨都没有盐。饺子馄饨没有盐会好吃吗？肯定不好吃的。但是他会带一种酱油叫无盐酱油，因为肾不好的人不能吃盐啊。 一吃就水肿了，现在是已经水肿得很厉害。那我一吃那个无盐酱油跟毒药一样的难吃，所以就基本不吃，所以我就不吃盐。我告诉你，我四年没吃盐啊，所以你们请我吃饭别放盐，或者少放盐。为什么你们烤的串我不能吃呢？盐太多，辣椒也太多。所以我就你看我吃串，我到谁家，到你们家去吃串，我都拿个串，我用纸包上，把它那个所有的辣椒盐我都要捏掉它，实在不用拿水冲冲，你知道吗？那习惯了，我这么多年没吃盐，不也很好吗？所以你请我吃饭不放盐，我觉得很好，放盐我就一口不吃了。每一次来，但是我看到他那种爱心。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弟兄说的，这个人不正常，家里的钱都请大家吃饭了，会正常吗？房子也不怎么样，可以换个更大的房子，对不对？儿女穿的也很一般，可以给儿子买更好的衣服，怎么非得请我们这些吃饭？一定有目的，因为我们中国有句话说，没有白吃的午餐。美国的话，中国有句话说，怎么说？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不对？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谁说的？所以我就不问你们谁说，你们都太年轻了，不记得这个人了，也好，不记得他比较好。所以没有无缘无的爱，没有白吃的午餐。有一天这个弟兄就问他说，哎 Helen， 你带一个人信主，教会是不是给你奖金呢？这个话是很不礼貌的。我们最近弟兄姊妹出去发单张，因为下礼拜宋海英来布道会和吕丽萍啊，那发单张去，你会看到不同的脸色呀，对不对？不是所有人都是很欢迎，说接到单张谢谢你我会去，不会这样子的。有的人就给你扔了，就像那三个人一样扔了啊，扔了怎么办呢？你扔了你不能生气吗？我在东部也发单张啊，这个扔了我就再捡起来，因为花钱印的，我不能白扔，对不对？我捡又再给下一个人，但是我会对他说耶稣爱你啊，扔了我也会说。所以你会看到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有不同的脸色对你，那你怎么回答呢？很重要啊，这就看你的生命啊。海伦就那天回答我，真的是第一次我对一个基督徒刮目相看。他说有。哎呦，我说那多少钱呢？带一个人几百啊？他说不是现在付，未来有一天在天上上帝亲自的赏赐我，你知道吗？哇，我就觉得真不简单。笑眯眯的对侮辱他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叫是生命。你们哈利路亚，在天上上帝会给我，我会赴耶稣的天国的宴席，我在其中，我会得到公义的冠冕的奖赏啊！所以我们所做的有意义。那如果我们从用地上人的看法来想我们生命的意义，那我觉得那我们一定是走在一个胡同之中。所以我们一定要走上，其实有一首诗歌就是云上的太阳。当你太阳在云的上面，你有坐飞机有那种感觉吗？飞机一下子冲破云层，然后就在云彩跟太阳中间飞行的时候，你什么感觉？你有一种静止的感觉，时间静止了，对不对？其实飞机飞得很快，但你没有感觉它在动。在整个宇宙中一个小飞机算什么？我那次从多伦多回来，飞机冲上去的时候，哇一开，突然时间静止了，我一下子我就想到上帝哦，云上的太阳永不改变，神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不管地上有多少的风雨，我们在云彩之上啊，感谢他。不管我们身体有多少的疾病，我们可能还欠钱，绿卡还没有批啊，还要去再次的开庭，等到什么时候还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云上的太阳不改变，你们他爱你永远都不改变，是最重要的。也许我身体软弱，这个疾病好像也说不清楚啊。这天为 Amy 祷告啊，那天我在给他祷告我就流泪难过，什么病，这么小的孩子得这么个病，每次去化疗完了回来等待着血白血球杀得很低很低，再等待升上去再去化疗，可恶的事情就是白血球赶紧升上来，我可以去化疗。 今天给我打电话说白球上不来，我说感谢主，上不来就不去化疗了。人生会有很多苦难，对不对？可是我们有神，他的爱不改变，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啊，基督的盼望。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关心天上的事情。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了全世界失去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耶稣告诉我们天国的奥秘，永恒的生命最重要啊！我们看啊，第三被邀请的其他人，那个仆人把这事情告诉了主人，主人就大怒，然后说你出去快啊，到城里的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首先我们认识什么是这些人，这些人干什么的。我们的这些人都是贫穷的残缺的瘸腿的瞎眼的啊，请这些人来。为什么这人一请就能来呢？这人平时没有人请他们吃饭，我很少看到你请个盲人到你们家吃饭，我也很少请，很少请一个残疾人到你家吃饭，不多的。因为这些人被社会所遗弃所忘记，可是神怜悯他们，把他们请来。本来这个数字是给犹太人的，他们既然拒绝了，好，福音临到了外邦人，临到了我们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临到了那些好像在西方人眼中不配的人，那当然也包括后来临到西方人。每当我想到宣教士他们所出去做的工作，我就感恩，没有他们我们今天怎么可以认识耶稣呢？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瘸腿的不完全，我们都瞎眼的，我们眼睛看的都是世界，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耶稣的爱。我们都是贫穷的，灵里边贫穷，没有信仰，没有神。保罗说在世界和那些外邦人一样贫穷，所以马太福音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意思呢？当你觉得你需要，你就能够要神，你渴饥渴请你去赴宴，你就会去，对不对？还用请吗？不请我都要，离远闻到很香很香，我就要进去，因为我饿。不懂什么规矩，不懂什么礼貌。中国不有一批人没钱，人家谁家结婚都去吃吗？就有一批专业户去干这个的，上网上啥不有啊，对吧？然后吃你还得好吃好喝，你不知道他是娘家企业还是新郎家的企业客人，你搞不清他是哪来的。反正他穿着西装革履往那一坐，吃饱了还带一些走了。我觉得这种人有福了，你知道吗？谦卑，谦卑很重要，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当这些人都坐满了还有座位，所以天国好像很多人呢，不是少数人得救。我觉得老说是天国是少数人的，好像不是，还有座位，但是需要你凭着信心。那么主人对他说去到篱笆那里勉强他们进来勉强他们进来，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勉强人，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上帝何苦呢？勉强他们干嘛呀？对不对？要死要活随他去，我们还要勉强。你知道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你有勉强的时候啊？有没有勉强啊？勉强的时候好像自己很不舒服，可是那个人也很无可奈何的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累死我了，也累死你了，我信了得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没有？有吧？然后你要知道，勉强是神的心意哦。你们，我妈妈就是我勉强在信主的。我当时化疗，医生让我给家里打电话，那是1分钟1块美金的电话，我的床头就有电话，拿起来拨中国，1块美金，反正我也没钱，谁什么时候结账什么时候拉倒，对不对？我拿起就打，一打我妈就哭啊！第一次跟我妈通电话，医生宣判我死刑，顶多活了活2-3年，化疗，妈妈哭，说儿子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美国呢。哎呀，终于几年了，听到你的声音呢。哎，你不知道这几年你妈妈没睡过一个完整觉啊。这就说开了，我妈话也多，我说妈别说了，这电话很贵，1分钟1块美金。我妈说那不说了，那赶紧说正经事儿。我说妈你信主吧，我信主了。我妈说不要乱信呐，那乱信什么呀，你知道吗？对不对？这个我说我信的是耶稣，是外国的主吗？我说他是人类的救主，怎么是外国的呢？妈我信主了，你要信主。因为你信主了，你就能看到你的儿子。他听不懂，他说不知道，我不能告诉他我化疗，我又告诉化疗，我想他半条命就没了。他听不懂，他说我肯定活过邓小平，他死了我就能见到你。我想你能活过邓小平，我都不一定啊。我说妈信主吧，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今天给你讲的话。我就哭了，他一听我哭，他说儿子别哭。我说的你一哭就是大事儿，因为你平时不会哭。我信吧，你寻求真理寻求那么多年，为了真理付出了青春，你信的一定没错。我就信了，所以我就把我妈妈勉强信主了。我妈妈今年91岁了，受洗20年，感谢主，哈利路亚。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外公是基督徒。我的女儿来美国的时候带了一封信，我妈妈给我写的，30多页，告诉他，告诉我说你的外公是基督徒。我们后来不敢信了，也不能信了。所以你被拣选不是偶然的，妈妈还会说圣经的话，你是义人的后代。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不在乎我们光景如何，也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罪的缠累，只要我们愿意，瘸腿的瞎眼的贫穷的都可以来到天国的宴席之中。你们好利落。最后一种，那这种在圣经中马路加福音没有记载，只有马太福音记载了。我们下面还有一样，没穿礼服的人。那么马太福音讲说，这些当婚宴开始的时候，王进来观看宾客，第22章第10节，见到那里有一个没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他的人说，捆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这里面提到一个礼服，我这个是礼服吗？我这是很正式的衣服，对不对？刚来到美国，我还没有西装，结果后来这个克林顿总统请我去这个吃饭，美国总统的早餐会，我就跑到美国纽约，据说第5大道西装最好，我就去了。哇，一看最便宜都2000美金，那是我一月工资才2000美金，一个月奖学金才2000块钱，哇，这么贵，怎么可以啊？后来就找了好多店，又跟人讨价还价， 终于买了一套黑西装，据说要穿黑色的啊，黑色。现在这套西装我还能穿啊，就说明我体型没怎么变，我还能穿。要去见总统，如此隆重。我记得早晨三点钟我们就起床，沐浴更衣，等待着总统的接见，然后坐车，车来接我们，当然也是他的仆人来接我们了，对不对？接到了一个五星级的宾馆，五点钟开始安检，一个小时的安检。我以为他请我一个呢，我发现他请了好几千人，就像这婚宴，好大的场面啊！总统吃饭简单吗？三点就要起床，哪敢迟到？迟到就关到门外，哀哭切齿，拿着请帖也进不去，因为总统进去了，门就关了。耶稣讲十个童女的比喻不就是如此吗？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得了救恩被关到门外哦，你千万不要迟到哦，就弟兄姊妹，聚会也不要迟到，礼拜天不要迟到啊。当敬拜恩高下来的时候，是你最蒙祝福的时候，是你得医治的时候，是你心里边得提升的时候，你却忘记了最好的一个时光来敬拜上帝。等牧师讲到再进来合适吗？不合适。有的等到吃饭再来更不合适。不是责备弟兄姊妹，是提醒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这是你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的时候，要把这个礼拜的崇拜，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姊妹把真的是把它看得重要起来，重要起来。你说我们见一个地上的王还是犯错误的王，我们还如此的隆重。哇，那一天我坐在第七桌，他有300桌，哇，然后他介绍了来的各国的总统国王。当介绍到加纳总统的时候，这个摄像机就对准了我，探照灯就唰定格，我就上了屏幕。哎，我看是我吗？因为也是没看太清楚，我寻我是黑也没黑过加纳人呢，我就挥挥手，是不是我？我这么试想，我一挥手底下就鼓掌，真是我呀，搞错了。哎，结果他们也搞错了，他们可能这个东西里边会对话的，说错了错了，动一动，嗯，我隔壁这个人。所以你看这个加纳总统起立了，我一看你早干嘛了，我还拍拍他肩膀，旁边法国的太太白人起来挥挥手，大家笑的，我那天最大的笑场就是介绍了我。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呀、啊，知道吧？因为没说我的名字，说加纳总统的名字嘛，啊、嗯，然后朝他要了个名片，去加纳宣教找总统，啊，现在名片弄哪儿也翻了好多次家，找不着了，因为我结婚克林顿给我写的贺信我都丢了，我这人就不珍藏这些东西。你知道那天当副总统进来说全体起立，高尔说全体起立，让我们祷告。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面前为世界的和平祈祷15分钟，我们大家就祷告，基督徒大声哇啦啦啦去祷告啊！我看哎，加纳总统低头了，哎，克林顿也低头了，所有的总统国王全低头了，我才懂什么叫万王之王啊！耶稣是万王之王，阿们，哈利路亚。当耶稣来了，所有的人都被他光照，所有人都需要他的救恩，总统更需要。所以基督徒你懂，我那天懂做基督徒何等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做孔子的门徒都了不起了，做苏格拉底的门徒柏拉图的恩徒也了不起，可是你做耶稣基督的恩徒，你想你会多了不起？你是天国的使者呀，上帝亲自所拣选的，你有永生的救恩和盼望，在今天世界带着耶稣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上帝给你的使命，哈利路亚，超过了世界所有君王的使命。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不一样，可是我们竟然不穿礼服。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表示他把基督丢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这个礼服就是表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披戴了他， 我们虽然信了主了，可是我们没有基督的样式，我们还活在世界中，我们还活在罪恶中。所以弟兄姊妹需要穿上礼服，所以圣经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说既然蒙召，你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既然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做上帝的好儿女。你们对旁边弟兄姊妹说，你要做上帝的好儿女。我也要做上帝的好儿女。尤其对着那个睡着的人说，醒醒吧，做上帝的好儿女。你们来，我们请思琴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来，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起立，跟旁边弟兄们说，我们做上帝的好儿女，我们要去赴耶稣基督的筵席。天国的筵席是为你和我准备的，让我们一同去赴宴。你们有一天在主耶稣弥赛亚的大宴席上，我会看到你，你也会看到我。你会想到，哇，那一年2017年4月2号，好像已经好几千年过去了啊，你讲过这个宴席的这段道。我们现在真的就赴宴席了，万王之王万主之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面前，他的荣光向我们显现。哈利路亚，做他的儿女何等的有福，我们有这样一位君王，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舍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变丧，无尽恩典我心感。这个爱是在永恒中的爱，主啊，这个爱是你舍己的爱，是你谦卑的爱，是你舍命的爱，让我们领受这个爱，一直到我们的生命的离开，一直到与你赴宴的日子，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穿上洁白的衣裳，披戴着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有一天回到父神怀抱的时候，我们单单的讨你的喜悦，我们看到父神用笑脸来欢迎我们，因为我们有他儿子宝血的印记。亲爱的主，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除掉我们心里的忧伤，让我们全人全心的都归向你，赞美你。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愿意今天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来赴天国的宴席，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吗？圣经说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 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吗？感谢主。还有一位，哈利路亚。还有一位弟兄，感谢主。还有吗？赞美主。在电视机前面，如果你看到听到这篇信息，你听懂耶稣基督的呼唤，他爱你，他愿意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你愿不愿意用你的爱回应他，用你的信心来回应他，愿不愿意参加这个天国的宴席？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谢谢你的十字架上为我流的宝血，我会珍惜，我会跟随你，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一直到我们以撒爷的宴席到来的时候。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请坐。